汤熟，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调任德安府学教授，转任三省枢密院价格，升迁为国子博士。当时召朱熹为侍讲，没多久朱熹辞职回乡，朝廷同意他的请求，给予他辞禄的待遇。汤熟上书说，朱熹以政学担任讲官，天下人都期望他能有启发开导的益处，没过多久就听任他离去，必定会引起舆论惊骇，应当追召朱熹回来，仍授给他讲官的职务。奏书呈上后没有回复，从此逐渐触犯了权相的心意，而汤熟正直的名声也在当时大为流传。曾任礼部、驾部两个郎官，出京任常州知州，入朝任大理少卿，晋升执挥游阁，去世。汤熟秉持正直的气节，与韩托胄、陈自强不和，因此他们多次唆使言官重伤他。汤熟一生奉辞闲居的日子比在官场任职的时间还多。他在礼部时按惯例掌管三省奏计。临安发生大火，宁宗因灾害避离政殿，中书省三次上表请求恢复，宁宗不同意。汤熟撰写文辞，务求顾全大体，不阿谀屈从，言官摘取他话语中涉及讥讽皇上的内容，而朝廷实际知道他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起复的致辞中有清风俊杰这样的话。汤熟曾经挑选女婿，得到蒋仲贞，后来蒋崇祯考中进士第一名。蒋仲贞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健康军签书判官，遭遇母亲去世，改任昭庆军，不久因公事与部使者意见不合，请求辞禄，改任奉国军签书判官。绍定二年被召入朝应对，首先以从天子到平民所应当预先知道的是本心与外物这两者的界限为话题，说界限分明就知道只有天下的治乱，何必为尊位而快乐，知道只有百姓的喜忧，何必为奉养而快乐，并且论述贿赂有从前所未有的东西，所以百姓遭受从前所未有的祸害，贿赂有不可穷尽的耗费，所以百姓有不可穷尽的忧患。升迁为秘书省正字，多次请求辞禄，因伯父去世而请假，升迁为教书郎，推辞不被允许。第二年在闸川等待任命，向阁门投递文书请求入队，当权者害怕他天差通判镇江府，他推辞了。恰逢行都发生火灾，他应召说，臣不久前进献本心外物界限的说法，是想要陛下亲自掌握大权，不推脱给别人，彻底破除恩私，求无愧于自己。如果以富贵的私心来看待，一言一动不忘其私，那就是把天下生灵社稷宗庙的事看清，而把自己一身富贵所从来的事看重，不仅上负天命，而且先帝圣母以至公卿百官之所以期望陛下的，也不应如此。从前周勃当天握着玉玺交给文帝，当晚就派宋昌统领南北军，霍光当年定册立宣帝，而第二年就叩头归政。如今陛下临御八年，没听说有什么作为。人才的进退，政事的兴废，天下人都说这是丞相的意思，一时的恩怨虽然归于朝廷，但日后的治乱实在在于陛下，哪里有作为天之子人之主，而从朝廷到天下都说宰相而不说君主的呢？上天之所以火烧宗庙，火烧都城，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臣之所以痛心，是因为九庙至关重要，侍奉如同生存在世，而撤除小建筑扩大大建筑，不防范于火灾未发生之前。宰相的居所华屋宽广，而焦头烂额唯独在火灾未发生时保全，也足以看出人心陷溺，只知道有权势，不知道有君父了。其他有变故有什么可以仗的？陛下自己看看，不也孤独吗？从前史浩两次入相，才五个月或九个月就被罢免，孝宗报答功劳，难道有穷尽吗？但如此迅速，为什么呢？保全功臣的方法可以用富贵来厚待，但不能长期给予权力。皇上读了很受感动，授予他保章阁，主管云台官，他就告知吏部不接受贴职的俸禄，不愿接受贴职的恩典。后来星象变异，要求禁言，他又重申前说，又担心权臣或许真的离职，君主心意容易放纵，大权旁落，就进献魏君南六真，被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端平初年入朝应对，陈述五件事，并且说隐蔽君德， 从前归咎于故相，所以臣得以专门诋毁权臣。昭明君德，如今在于陛下，所以臣以责难君父。请求召用甄德秀，为了翁，皇帝对他说，人主的职责没有别的，只是辨别君子小人。蒋仲贞回答说，小人也指君子为小人，这难以辨别。人主应当精心选择众望所归的人，安置在重要职位上，正确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就一定能知道君子的姓名，小人的情状了。兼任崇政殿说书，告诫家人不要拿家事来告诉他，务求积累京城来使皇上觉悟。每次起草奏章都斋戒沐浴，穿戴整齐，有秘密起奏就亲手书写，销毁草稿，皇帝称赞他平时。升迁为著作左郎，边率进献巴陵图，下诏百官集中讨论。蒋仲贞说，史松之已经失去相位，危险如同巢穴上的幕布，还想邀功稳固自己的位置，请求选择贤能的将帅，如汉朝用赵充国那样，让他亲自到边境审夺世事，逐条上奏有力的处置。丞相主张出兵官落，蒋仲贞极力反对。恰逢边帅对合战意见不一，又召集讨论，蒋仲贞上奏，先前请求专役防备守卫，不得已就用应战之兵，如今不敢改变以前的主张，不被听从，于是弹劾自己，说自己身处机密禁室之地，却不能阻止兵端，请求免去说书职务。升迁为著作郎兼全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说近来应当侍奉讲席，很快又命令停止。有人说这一天是道士的生日，停止讲席偶然因为其他缘故，就应当知道圣上举动之难。如果所传果然属实，就应当知道圣上持守之难。皇帝说，不是你就听不到这样的话。官落的军队大败，又进兵。蒋仲贞说，如果以败为耻而想要取胜，那么心中不平而成为愤，气不平而成为怒，生灵的性命怎么可以用愤怒来驱使呢？又说，近来任用台谏很主张不必绞机的说法，似乎害怕刚方太过的人，私下揣测选用的意图，正是认为他们平易而省事罢了。然而几个月之间，一次失于某人，两次失于某人，假使说慎重抬纲而担忧他们机切，也应当让平正的人居其位。又论述禁军贫弱，操练频繁严厉，往往不能承受，不稍微变通，不是消除变乱的方法。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说更化以来就必未去掉的有五点：徇私、调停、复户、姑息、一违，如今又加上了轻易。升迁为起居郎，因病请求离职，以吉英殿修撰任安吉州知州，代理刑部侍郎，三次推辞不被允许，自己弹劾自己不能取信于朝廷的罪过，请求贬斥安置在闲散职位，催促觐见更加急切，而病重不能起身，下诏以刑部侍郎退休，追赠朝请大夫，谥号中文。牟子才，字见叟，景延人，八世祖牟允良生下来一岁，淳化年间盗贼兴起，全家被杀，只有一个姑姑未成年，用瓮盖住他，才得以幸免。牟子才小时候跟随父亲客居陈贤处，陈贤奏乐大宴宾客，牟子才闭门读书，好像没听到，见到他的人都感到惊异。他跟从为了翁、杨子模、余刚俭学习，又跟从李方子，李方子是朱熹的门人。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殿试对策诋毁丞相史弥远，调任嘉定府洪雅县尉，兼成都府榷茶司卖淫所，被征辟为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使者魏密以常人对待他。牟子才服衣尽职离去，魏密用书信和礼物道歉，他不接受，改被征辟为总领四川财富所干办公室。下诏李兴传在成都修四朝会要，征辟牟子才兼检阅文字。制治司派他去文州视察王轩的军饷，那里是邓艾坠兵的地方。路上遇到王轩说，敌人将要压境，我已经撤退了，你不要去了。牟子才不同意，于是到州里视察军队物资后返回。刚出境，文州陷落，被征辟为之成都府温江县事，没上任，连续遭遇父母丧事。当时成都已被攻破，于是全家东下。守丧期满，李兴传正在修中兴四朝国史，请牟子才帮助自己，提拔为史馆检阅。入朝应对，首先说大臣不公不和的六件事，其次陈述被编的三策。 李宗询问得很详细，将要下殿又召他来交谈。第二天，皇帝告诉宰相说，这样的人才可以越级提拔。左丞相李宗勉拟任秘书郎，右丞相史松之怨恨某子才议论自己，急忙说暂且升为教刊。不久李宗勉去世，史松之独任宰相，某子才急忙请求外任，任吉州通判，转任衢州通判。发生日时，下诏征求直言，他上密封奏章一万多字，极力陈述时政得失，并且请求尽早确定立太子。入朝任国子监主簿兼史馆教刊，过了一年升迁为太常博士。郑清之再次为相，某子才两次上密封奏章，说今天有辉清时的十种征兆，又请求为己王立后以挽回天怒。教书郎徐林弹劾建议大夫正才，临安府尹赵与仇没有回复，就出京离官。某子才说，陛下采纳徐林的话就留徐林，不然就不留。这两人中，正采尤其无耻，请求先罢免他，正采被罢免。至于史松之图谋复相，郑清之错误的引用史松之的同党别之节共同执政，都一一向皇上说明。写信用孔光、张宇的事严厉责备郑清之，郑清之回信惭愧道歉，请假回到安吉州的寓所，升迁为秘书郎，多次推辞，主管重道观。过了一年，升迁为著作左郎，又推辞。郑清之去世的第二天，下诏某子才回朝，升迁为著作郎。左丞相谢方书、右丞相吴潜交替写信传达皇上的意思，催促他动身更加紧急，于是到京兼任崇政殿说书。某子才随侍上奏陈述，整个朝廷诵读某子才的奏书，都说是有德之言。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全礼部郎官，当时修四朝史，于是又兼史馆检讨。信州知州徐卫礼推行经界苛刻急迫，又用几账来比较催收租税，饥民聚集闹事，成为乱局。某子才对皇上进言，立即罢除经界，贬谪徐卫礼。浙东福建九郡同一天发大水，某子才说，如今接纳私业，沉溺进习，劳役土木，庇护小人，失去人心，五者都重蹈宣和年间的过失。如果不恐惧修省，臣担心宣和年间京城的水灾将要到来了。调和阴阳是大臣的事，应该告谕大臣停止乖戾争斗以招致和气，消除庸塞蒙蔽以通达下情。如今派遣使者访问水灾，恩德很深厚了，希望拿出内库钱财赈济。又说君子难以聚集而容易离散，如今聚集的将要离散，这样的征兆有十点。又说谥号是用来劝勉惩戒的，应当出自朝廷，不要等待其家自己请求。左司徐陵弹劾叶大友，皇帝大怒，驱逐徐陵。几事中赵汝腾封还诏命，徐陵改任其他官职。赵汝腾随即出关，某子才上书挽留他，叶大友于是弹劾赵汝腾。某子才上书为赵汝腾辩冤，并揭发叶大友的欺诈，不久罢免了叶大友的言职。按照旧例，早讲时讲读官都在，晚讲只有说书一员，宰相害怕某子才议论自己，将晚讲合并到早讲，从此不能单独对答了。升迁为军器少监。御史萧泰来弹劾高思德、徐陵，右司李伯玉说萧泰来所弹劾的不当，皇上严厉责备李伯玉，降两级官职罢免。某子才说，陛下更化召用诸位贤人，如今赵汝腾、高思德、徐陵相继被弹劾而去，李伯玉又重获罪，善人都完了。任命监视吏修筑官，他极力推辞。行都发生大火，某子才应召上密封奏章，言辞非常恳切直率，兼职摄人院。恰逢萧泰来也升迁为起居郎，某子才耻于与萧泰来同列，七次上书极力推辞，皇上为此调出萧泰来，而某子才也请求不已，说萧泰来已经离去，臣岂能独自留下。皇上不答应，又说蜀地应当以家于魁三城为要地，要保魁州则八彭之间不可没有屯兵来控制扼守，要保渝州则利浪之间不可没有屯兵来拦截，要守加州则同岁之间不可没有屯兵来形成犄角之势，屯兵必须万人而后可。升监侍讲。御史徐金孙弹劾府尹厉文翁、 没有回复，出外离官。牟子才上奏挽留他。厉文翁改任绍兴府知州，又驳回任命。李伯玉降官已经过了一年，舍人院不敢写致辞。牟子才说，旧例文书行文不过百刻，就为他书写行文，作为将来复职的预备。皇帝说，贬谪的致辞都是褒扬的话，可以改一改。牟子才不奉诏，丞相又传达皇帝的意思。牟子才说，手腕可以断，致辞不能改。丞相想改就自己改吧。于是作罢。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因为海州的捷报，牟子才起草奖谕诏书，只叙述军容盛大，不提他的功劳，而且话语中多有告诫，贾似道很不高兴。牟子才又说，全属全盛时期官军有七八万人，加上忠义军共十四万人，现在官军不过五万罢了，应该招募新军三万人，并安抚田杨两家，让他们每年派兵来援助，这样蜀地还可以保住，否则不出三年，蜀地必定会丢失。汤汉、黄退被召到学士院考试，牟子才出试题，黄退赞誉史松之，因此黄退被罢免正字之职。牟子才升任起居郎，说外郡通过进奉换取富贵，左右之人用土木工程蛊惑皇上的心意，小人通过喧哗竞争结党营私陷害君子，这就是天灾多次出现的原因。明堂典礼完成后，皇帝将要去西太乙宫感谢，实际上是想游西湖，牟子才极力劝谏阻止了。皇子行观礼，皇帝当面命令做乐章。礼部说，古时候嫡子一教不用乐，庶子三教用乐，用乐是不对的。牟子才说，嫡庶的区别只是因为所立的地方不同，并非嫡子专用礼，庶子专用教。乐章是学士院的旧礼，何况是皇帝当面命令，臣不敢不做。皇帝下诏听从他的意见。又说，从蜀地到吴地几乎两万里，现在两淮只有贾似道、荆蜀只有李增伯二人而已，令人寒心。建议应该在合肥另外设立淮西制治司，在江淮另外设立荆湖制治司，并且再连楚、光、黄、军、防、巴、浪、绵、建这些要害的州郡，要么筑城，要么增加戍守来防守。贾似道听后愤怒地说，这是想削夺我的地盘。正月十五，赵妓女入宫中，牟子才说，这都是董宋臣之流，败坏陛下素行。代理兵部侍郎多次推辞，皇帝不答应。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传。御史洪天锡弹劾董宋臣、文翁以及谢堂等人，没有得到回复，洪天锡出关离去。牟子才请求施行他的言论，文翁另外授予州郡，谢堂自己请求外任，董宋臣自己请求解除内侠职务，但董宋臣的路黄竟然没有到中书省，因为牟子才又提出了意见。吴子聪的姑姑知谷作为女道士得宠，吴子聪因此得以禁用，被任命为知阁门士。牟子才封还辞头说，吴子聪依仗权势，气焰熏灼，把官爵当作交易，士大夫中无耻之徒聚集其门，公论向来痛恨，不可任用。皇帝说，吴子聪的任命将近一个月了，才来封驳，为什么？可以立即书写执行。牟子才说，文书传递不超过100克，这是旧制。现在吴子聪的路黄20多天才到门下候省，大概是想等他到任，使臣无法封驳罢了。给事中，中书舍人是纲纪之地，岂容这类人在中间营私？于是吴子聪改任李州知州，等待缺额。牟子才极力辞官离去，皇帝派检正姚希德挽留他，没有成功。以吉英殿修撰的身份担任太平州知州，此前照例监管江淮察言，牟子才已不熟悉财务，恳请免去。到郡后，首先教导百姓孝悌，将前人慈竹、义木、二师刻印颁布，见货到学校为诸生讲解经义，修造采石战舰100多艘，制造兵器数以千计。前任拖欠上贡纲及总所纲70万名，全部为之补足。免除黄州、池州的酒席60余万贯，三个县的秋苗鸡苓15000余石，下税鸡苓绸帛4500余匹，丝700余两，棉13000余两，卖2000余石。郡中有平敌仓，用米5000石增加储备，又用民钱26万创立底库，每年收取利息以补充底本。被召入朝应对，代理工部侍郎。 当时丁大全与董宋臣内外勾结，浊乱朝政，牟子才多次上书辞官归乡。起初牟子才在太平州修建李白祠，亲自作记说李白被放逐实在是因为高力士激怒杨贵妃，以报复脱靴之恨。高力士当时显贵巨傲，岂甘心以奴隶自居？李白不只是以气节凌驾于高力士之上，而是认为扫除的职务本来应当如此，以此反驳其极重的权势。那些昏庸之辈不知，反而驱逐他们所记恨的人，高力士的声势更加嚣张，宦官势力的兴盛从此开始。其后分掌禁军，在宫廷中流血，即使天子也不能把他们当作奴隶了。又画了高力士脱靴的图样，为之作赞，并刻在石上。恰好有拓本送给董宋臣，董宋臣大怒，拿着两块石碑向皇帝哭诉，于是与丁大全合谋，唆使御史交相上奏诬告牟子才在郡中宫宴及馈赠过客的钱财归为己有，降了两级官职，仍然不罢休。皇帝怀疑，秘密用木简询问安吉守吴子明，吴子明上奏说，臣曾经到过牟子才家，四壁空空，人们都知道他清贫，陛下不要相信谗言。皇帝对金言官说，牟子才的事，吴子明却说他无罪，为什么？众人不敢回答。戴庆可说，臣记得牟子才曾经封还吴子明的兄长吴子聪的任命。皇帝说，是的。事情于是化解，大概公论所在，即使是仇敌也不能废弃。不久丁大全败落，董宋臣被斥退，诬告牟子才的人全部被流放到临海之外，于是恢复牟子才的官职，提举玉容万寿宫。皇帝立即想召用牟子才，恰逢贾似道入朝为相，一向忌惮牟子才，又怨恨起草诏书之事，仅仅晋升为保张阁待制温州知州，又唆使御史制造流言，把牟子才视为前敌党羽，将要加以重获。皇帝的心意不可改变，于是以礼部侍郎召用，多次推辞不答应，于是赐御笔说，朕很久就想见卿，所以有此任命，卿不要怀疑，为我勉强就任。就例近臣从外地召回的，必须先见皇帝然后任职。牟子才到北关请求入内奏事，宦官在旁边阻止，皇帝特令接见，非常高兴，慰劳小玉很久。当时贾似道自称有再造之功，四方无事都是他的力量，所以肆意享乐，厌恶听到正直之言。牟子才说，开庆年间天下岌岌可危，现在幸好重新安定，不知道上天将要除去疾病，于是不再忧虑了吗？还是顺从我们的心意，而埋下将来不可预测的祸患呢？为什么怀着安逸如同饮鸩毒，而不明白闲暇时的正是刑罚呢？忠厚是我朝的家法，从前小人当权，开始用一切手段戕害国脉，现在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越来越厉害呢？建议应该全部拿祖宗用来代世爱民，祈求上天永保国命的方法遵循施行。说议论是国家的元气，现在言论涉及皇帝还能得到宽容，事关朝廷就显出愤怒，朝政的缺失，臣下的蒙蔽，怎么能上达呢？皇帝说，不是卿就听不到这样的话。宣作赐查，询问外事非常详细，牟子才全部用民间疾苦回答。皇帝皱眉许久，立即兼任侍读，不久兼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的任命，整个朝廷争辩不能阻止。牟子才上书，第二天早晨皇帝拿出他的奏书给辅臣看，都说牟子才有忧君爱国的真心，没有求取名誉的巧诈。升任代理礼部尚书，祭祀明堂，牟子才担任执随官，皇帝询问汉唐的礼仪制度，回答详细周到。当时士大夫稍微触犯权臣就被流放，牟子才请求崇的酌情一尽，轻的放还。兼职学士院，此前值班大多因病免职，牟子才才恢复旧职，皇帝赐诗褒奖。每次值班就被召到内殿对话，谈到半夜，有时就地赐给酒果。兼任给事中，彗星出现，应召上密封奏事，请求废除公田，更改七司法。正式担任尚书，极力推辞不答应。升任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徐明子因新设酌情一禁，贾似道厌恶他被前敌所用，暗示门下后省封还，牟子才不同意。夜里 吕昼之等人上书攻击贾似道，贾似道恼怒，想杀了他们，以其他事情交给天府狱。某子才请求宽恕他们，又写信给贾似道。贾似道回信言辞很愤怒，直接从天府判决遣送，不再上报，大概害怕某子才再有所议论驳斥。杜宗在东宫时一向敬重某子才，说话必称先生。即位后受翰林学士之至告，极力推辞不接受，不停地请求离去。晋升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殿学士退休，去世，追赠四官，录用其后代二人。某子才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弟弟某子方客死公安，他带着弟弟的灵柩安葬在安济，妹妹在眉山，他从冰火中救出其全家，安置到安济。在吉州时，文天祥以童子身份拜见，就期望他前途远大，所推荐的士人如李福、赵某发、刘福、加炫翁，后来都成为忠义之士。平江守无渊登记复名的田地千余亩赠给某子才，他都拒绝了。去世后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卖掉金带才得以安葬。著有存斋集、内志外志、四朝史稿、奏议、金言讲义口译、故事四上一边、春秋轮符。儿子某衍任大理少卿。朱皮孙字兴甫，浮梁人。淳佑四年进士，授临江郡学教授。丞相史松之听说朱皮孙的名声，想招他到管下，因为俸禄不能奉养亲人而推辞。父亲去世，扶桑期满，授福州学教授，差充江东安抚司干办公室。至治史王衍、秋月、马光祖、赵雨漏都推荐他。丁大全在御史台气焰炽盛，天气久阴雨，朱皮孙写信给政府说，回转基因的方法是除去奸邪，停止守时法，免除米税。奸邪指丁大全。丞相董怀得到书信赞叹，主管尚书行公布价格文字。宦官董宋臣受宠用事，朱皮孙出题测试国子监学生，极力论述宦官专权的祸患，董宋臣暗示言官弹劾罢免了他。马光祖征辟他任天差江东安抚司机仪文字，升使馆教刊。当时丁大全执政，派同党需以快速升迁，朱皮孙极力拒绝，并且请假回乡探亲。生态学博士，适逢皇帝亲自提拔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首先上书论述丁大全权奸误国之罪，公开说学校六世的冤屈，又建议聚集人才，凝固人心，精择人言，增加禁军以壮大地基，选择良手以治理内郡，选拔全才以守长江，加强水师以防海盗，根据地方招募士兵以应对突然到来的敌人，并立合适以援救匕首之地。当时有人建议迁都四明，朱皮孙急忙上书说，栾舆如果移动，那么三边的将士就会瓦解，而四方的盗贼就会蜂拥而起，一定不能。于是停止。朱皮孙在讲言谈到董宋臣干扰政事，触犯圣意，升大理少卿，又升司农少卿兼太子右御德，赵许乘马副将。朱皮孙教导得体，演说精义，有关君道的必定委婉陈述，暗中含有警戒，太子常常为之动容。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监权直摄人院。当时大理完成封命繁多，吏员拿着磁头下来，每晚不下数十件，朱皮孙运笔如飞，不到半夜就完成，都温润典雅。升宗正少卿，遭母丧，服丧期满，受秘书监兼太子左御德，改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姓名已经交付外廷，不久又改命在这西推行公田。吏员趁机为奸，朱皮孙上书陈述其弊病，推演春秋尊王贬霸的宗旨，劝皇帝崇尚仁政，任用贤士，实行政论，赏赐非常丰厚。升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请求严令禁止京城的淫生祈福，他所论述的苗号、益害以及金银川属都是当时的急物。董宋臣再次复出，朝论纷然，朱皮孙趁应对时极力斥责其奸邪，最终剥夺其祠禄。升侍御史兼侍讲，长兴出现在东方，朱皮孙极力指斥外戚、内臣以及敬奉献于而失人心者，并且说回转天心要从回转人心开始，言辞恳切，皇帝为之感动，声势读。 朱鼻孙再次入御史台，正值边境多事，多次陈述防御策略。李宗年纪已高，倚重贾似道，贾似道专权，朱鼻孙随时进谏，不肯阿附。至于推行公田之政，多次在京言秘密告知皇帝，贾似道从此深深忌惮他。朱鼻孙多次上书请求离职。李宗去世，杜宗即位，生又建议大夫，次子金于代兼次张福熙代，因病请求辞去言官职务，千吏部尚书不接受。皇帝因为旧日失学之故，很想留朱鼻孙，使者往来于道路，而朱鼻孙辞请更加坚决，以华文阁学士之宁国府。贾似道暗示言官弹劾罢免。许久，提举太平兴国公，赴华文阁学士，知元州。到郡后，宣布朝廷得意，以意志暴行，禁止贪婪为首要事务。郡仓收租，旧时依靠湖面多取，吏员又加予取。朱鼻孙知道其弊病，全部张榜废除，允许百姓自己盖粮。粟弊顿时革除，田间欢声。兴办学校以劝世。升夫文阁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不久，在元州公署去世，追赠四官，给予恩泽二人，命令当地供给丧事。有文集，奏议行事。欧阳守道，字公权，又字迂父，吉州人。最初名教训，自己认为改名参加考试不对，每次祭祀时一定称训。小时丧父家贫，没有老师，靠自己努力学习。同乡人请他做子弟的老师，主人发现他每次吃饭都留下肉，暗地里回家送给母亲，于是为他准备两个食盒快速送去，他才肯吃肉。邻居老妇和孩子们没有不叹息感动的。年纪不到30岁，就因德性出众而被一致推为湘郡的儒学宗师。江万里担任吉州知州时，守道正好在湘贡中，万里对他特别看重。淳佑元年考中进士，殿试对策时说，国家大事成功失败在于宰相，人才兴盛衰落在台谏。过去当权者厌恶规劝，进言者担心触犯抵触，等到他们离职，众人都说没有才能。有人迎合当权宰相，自己献殷勤，也有人痛恨邪恶不按正道，只求挑剔小毛病，以致中间不分，罢免提拔没有章法。唱名时，徐衍夫为第一名，衍夫握着守道的手站起来说，我羞愧的在你之上，你的文章未尝不在我之上。被任命为余都主簿，为母亲守丧，丧期结束，调任赣州司户，任职排在10年之后。后来江万里建白鹿洲书院，首先请守道为学生们讲学。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守道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守道初次登台讲学，阐明孟子端正人心，继承三圣的学说，学者心悦诚服。同宗人欧阳兴和他的儿子毕泰先前寄居长沙，听说守道来到，前去拜访。最初还不认识，交谈后彼此投合，守道立即向子良请求，礼聘欧阳兴为岳麓书院讲书。欧阳兴讲《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一章，守道起身说，长沙已有仲琦，我为何来这里？仲琦是欧阳兴的字。过了一年，欧阳兴去世，守道哭得很悲痛，亲自为他写墓志铭，又向当权者推荐他的儿子毕泰。子良离任，守道又回到吉州。乡里有个姓张的人死了父亲，周年祭时，他的舅舅因事告状，把他关进监狱，使他不能祭祀，并逼迫他卖掉自己的地来安葬。守道听说后叹息说，我只痛心这个儿子不能哭祭他的父亲，那他该多痛心呢。第二天告诉县令说，这不合人心，临近祭祀却摧残他，阻挠安葬而夺取他，舅舅这样做是自吃其肉，请让这个儿子出来，祭完后再回监狱。县令立刻放他出来。那个舅舅丑化污蔑守道，守道也不为自己辩解。转运使包辉为他在朝廷请求辞路。江万里入朝为国子祭酒，推荐守道为使馆检阅，赵氏管职，授秘书省正字。安南国王陈日照传位给儿子，请求封为太上国王，下达到省官商议。守道说，太上是汉高帝用来尊崇他父亲的，历朝没有更改，如果赐诏书称太上国王不合适。南岳韦陀曾自称蛮夷大长老，正是南夷的事。李说，方伯自称天子之老，大夫退休称老，自称也叫老，从蛮夷说就有韦陀的旧礼。 从中国说，也是方伯退休者的通常称呼。汉朝也有老上单于的称号，把太换成老没有损害。或者去掉上字，保留太字，太王则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用来区别少。称父亲为太，则儿子为少。太从尊贵说，则太后、太妃、太子、太孙。从卑微说，则太史、太卜、太柱、乐太、师太，本来就是上下通用的。当时脚有病，来不及参与讨论。升迁为校书郎兼景县府教授，升任秘书郎。轮对时说，想要加己人族，必须使朝廷内外臣民不再有从前严厉的风气才可。教化只能反求自身，用节俭教化，而他人不节俭，我只有降低公事，减少饮食。用廉洁教化，而他人不廉洁，我只有不贵重难得之物，不增多无益的储藏。因言论被罢免，手到步行走出钱塘门，只有两箱书而已。李宗遗诏传来，守道和他的学生相对哭泣涌跳，仆人和小孩都为之悲哀。咸淳三年，特旨给予辞禄，诏令大臣举荐贤才，少妇吕文德举荐96人，守道在其中。天差通判建昌郡写信感谢朝廷说，史书上称赞大将军不举荐士人，现在大将军举荐士人了，而我凭什么能得到大将军这样的推举？幸而曾蒙召见，擢升充数三管，将来有人说我放废无聊，脱身于各位贵人，亏损伤害国体，那就难以解脱，希望仍领辞禄就满足了。升迁为著作左郎兼崇政殿说书兼全都官郎官。今言所尽讲的都切合当时要务，皇上为之动容。升任著作郎，去世，家中没有一文钱。守道兄长的妻子早逝，儿子欧阳延五岁多，而且多病，欧阳俊出生才几个月，守道30岁还未成家，看着没人能哺乳，日夜抱着两个孩子哭，街坊邻居怜悯他。欧阳延长大后出去不知去向，守道哭着在野外寻找，始终找不到，三年不吃肉，终其一生憔悴不堪。吉州有位贤能的知州被大家族怨恨，用贪赃罪名诬告他，事情下到长平使者那里。当时旱灾严重，去云腾庙祈祷，守道说不必祈祷，云腾的神是唐代郡守吴侯，冤屈没有比前任知州更大的，冤屈得不到昭雪，却向吴侯祈祷，侯有话说。一个妇女隐藏冤屈，旱灾或许三年不消，冤在地方长官，危害岂能小。反复说了1000多字，有人迂腐的嘲笑他，守道不改，不停地告诉后来的人，知州最终得以昭雪。著有《异故》文集。